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因不满定基点决议，决定减少缴纳联合国的会费。美国佛罗里达州枪杀案嫌疑人接受过精神病检查。另外，涉嫌向中国核能源企业中广核出卖核机密材料的华裔工程师，美国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在法院认罪。目前仍在台湾的香港公运人士何之峰表示，他和其他香港议员都不主张香港独立。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以色列表示将停止缴纳大约600万美元的年费。此前，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的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被占领领土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美国就这项决议投了弃权票，进而为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打通了道路。以色列驻联合国使团星期五表示，将4000万美元的年度联合国捐助减少600万美元，代表的是划拨给联合国巴勒斯坦专门问题委员会的款项。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丹农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向联合国内那些反对我们的机构提供运作资金没有道理。以色列使团表示，唐纳德·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还将采取旨在结束反以活动的其他步骤。星期四，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一项决议，谴责联合国的有关立场，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安理会表决中投弃权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在联合国这项决议上的弃权是对华盛顿传统盟友的无耻打击。不过，巴勒斯坦人欢迎这项决议。巴勒斯坦前和谈代表埃里卡特，他称这项决议向内塔尼亚胡发出了明确一致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政策不会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带来和平或者是安全。目前，大约500万以色列人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里，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认为这些定居点非法，奥巴马政府也称这些定居点不合法。以色列引述圣经与上述土地的联系以及目前的安全忧虑，宣称1967年六天战争中夺取的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是自己的领土。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不排除劳德戴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星期五发生的致命枪击案为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联邦调查局特工乔治·皮罗星期五晚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机构正在追查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每一个可能的线索。拘押嫌疑人的执法官员他说，枪手名字叫埃斯特班·圣地亚哥，现年26岁，来自阿拉斯加州。他星期五从阿拉斯加州主要城市安克雷奇飞抵佛州机场。据信，他在被抓捕之前在机场开火，打死5人，打伤8人。皮罗说，枪手有一把半自动手枪。据报道，这名单枪匹马作案的嫌疑人是曾经在波多黎各服役过的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去年，他主动住院接受精神健康检查。据他本人说，他有幻听，有些声音告诉他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起致命枪击案发生之后，机场因为接受调查而被关闭，入境的飞机被转到其他的机场或是留在始发地。有些飞机虽然已经抵达机场，但是乘客仍然留在飞机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为这起枪击案感到痛心。他说，在我担任总统的这些年里，这类悲剧频繁地发生，受害人和目击者所经历的痛苦、悲哀和震惊一定是巨大的。美国国会议员正式清点了选举人票，验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对投票选举人票进行清点，是将2016年11月8号全国大选的结果合法化的最后一步。验证选举人票是副总统的职责，这意味着副总统拜登主持了星期五的国会联席点票。点票期间，众议院中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至少十个州报上来的选举人票，因为有抱怨说选举当中出现了压制选民投票，以及认为俄罗斯有可能通过网络操纵来干扰选举结果的情况。联邦法律规定，每一次提出反对都必须得到国会另一院一个成员的支持才能提交讨论，但是当众议院成员提出反对的时候，参议员们却保持了沉默，因此拜登每次都必须回应说不能有任何辩论。选举人票的最后点票结果是川普获得304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227票，七名选举人投下了抗议票，选择其他候选人。点票完毕之后，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川普当选。美国白宫已经指示所有的政治任命的美国大使在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辞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说，这是通常和典型的做法。他证实，作为美国外事局职业外交官的大使没有被要求辞职，这部分人占美国驻外高层特使的大约 70%。 美国外交政策学院院长罗纳德·诺伊曼表示，政治任命的大使被撤回是因为他们是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总统政府的代表。当选总统川普已经下令所有政治任命的大使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离职。诺伊曼说，极少数非职业大使请求延期，通常也只是请求短暂的延期，延期请求一般是个案情况而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解密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影响行动，意在破坏2016年美国大选，抹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晚上公布的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目标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心，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危害其当选的可能性。报告还说，根据我们进一步的评估，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明显倾向于当选总统川普，并且致力于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他胜选的几率。在美国三大情报机构公布这份报告的几个小时之前，情报机构主管在纽约向川普提供了机密情报简报。川普星期五称，情报简报呢具有建设性，但是在一份声明当中坚称，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国家干扰美国大选的任何努力对大选的结果绝对没有影响。川普还承诺任命一个小组，在他就职90天之内提出一个打击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国家以及实体对美国网络攻击的计划。那么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发来的相关报道。
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十一月的大选，但他们说没有办法确认这些活动是否帮助了川普当选。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讨论了俄罗斯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选举结果。
我们讨论的是，虽然我们没有人相信他们改变了选举结果，但如果俄罗斯真的成功地改变了大选结果，那就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构成攻击。你同意吗？
首先， 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改变任何大选票数或是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衡量其影响。情报部门无法衡量俄罗斯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选民的抉择。至于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决定，这个决定不应当由情报部门来做，但我认为这件事确实很严重。
克拉伯说，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并把他们泄露给媒体，而且还采取了其他行动，企图影响美国的选举结果。
他们采取多方面行动，黑客活动只是一部分，其他活动包括典型的宣传、造谣和散布假新闻。
很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发动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美国任何政党的外来干预都是犯罪。当选总统川普毫不掩饰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钦佩，并表示他十分怀疑俄罗斯发动黑客攻击的说法。川普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价也不高，不过川普的口气星期四有所缓和。他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是情报部门的忠实粉丝。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据美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高层政府官员得知川普当选后兴高采烈地庆祝，认为这是莫斯科的胜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拉开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而民主党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天，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本党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第一场两党对决做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告诉共和党议员们，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
可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预计当选总统会在他的椭圆办公室有所行动。
民主党阵营在开会商讨策略后表示，他们对于民众支持充满信心。
总统很明确地表示，政治形势对我们有利，多数民调都显示美国人民不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
白宫后来告诫共和党人，他们要走的第一步比看起来更艰难。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delivering a poll-tested soundbite。
在竞选期间为了讨好选民做出的承诺，有别于你在真正承担领导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重任以后要兑现承诺。
就在双方都举行会议运筹帷幄之际，当选总统再次发推文敦促共和党人，医保的任何失败之处都归咎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推文表示欢迎。
当选总统有一种合适总统的与人民沟通的特殊方式。
参议院民主党人决心利用川普的推文，用他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拿人民的低收入医保、老年人医疗照顾和其他医保来开玩笑。
他们还敦促川普履行他的推特承诺，支持其他的政府医保项目。
在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之前，川普必须站出来，或许通过推特来表明他的立场。唐纳德·川普将否决任何削减联邦政府低收入、老年人医疗照顾项目和社会安全福利的立法。
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尘埃落定后，两党都会找到办法来指责对方，并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美国之音凯瑟琳·吉布森，美国国会报道。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贸易团队领军人物的一一落实，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也不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人，也就是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而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莱特希泽和罗斯的任命还有待参议院的批准。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星期四在华盛顿至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我想我们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
唐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是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也会得到提高。唐南还说，另外，川普团队甚至也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
I think we should be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球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
他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的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之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时太简单，也太墨守成规了。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些。金融时报的唐南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会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川普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唐南提到，虽然美国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能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总统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这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也是针对中国的，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在纽约赞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与往届的美国总统不同，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位经济学家希望川普当选总统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和富有基建经验的中国联起手来支持他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他说，通过实行这项倡议，美国经济乃至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可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获得彻底的复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现任中国政协常委的林毅夫，星期四在纽约的一项中国经济年度预测讨论中，没有像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新一年 GDP 增长目标做出乐观的预测，而是通过提出这项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But now we have a president elected.
我们现在有了川普当选总统，他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这个全球基本建设倡议。
Jointly with China.
林毅夫说，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年度 GDP 增长，从而使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他解释说，
Every dollar's investment in a developing world.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一块美元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将产生70美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足够巨大的基建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It will create demand for export from high-income country.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基本建设这方面很在行。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促进全球基本建设，美中联手将给全世界带来好消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的讨论会中，有中国经济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 GDP 增长将比去年略有下降，为6.5%。每年制定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对市场经济中人来说多半无法理解其必要性。与会的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中国只有制定并达成 GDP 增长目标，人民对繁荣才有信心，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此提出了挑战。
A PR problem, not a real problem.
That's true.
他说，你说的是个公关问题，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欧伦斯的挑战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欧伦斯接着说，
Shouldn't we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growth?
我们是否应该更在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 GDP 增长？徐高辩称，如果你没有增长，就谈不上质量。欧伦斯反驳道，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要有质量的增长，如服务业的增长，这对中国老百姓更为重要。早在2013年中共18大三中全会发表的60条改革措施当中，去除产能过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而导致过剩产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全国上下一致追求 GDP 增长。不过，与会参加讨论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扎道炯指出，中国制定 GDP 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可以用来衡量和体现各级政府的政绩。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还批评了中国政府新出台的外汇管制新措施，认为其只会加大外汇流出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此政策的对错均未敢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的田纳西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公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6号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田纳西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 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据报道，何泽雄出生在台湾，是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量刑宣判定在5月17号。何泽雄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同时在去年4月被起诉的还有中广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特拉华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何泽雄与他人合谋，在没有依法经美国能源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中国参与一种特殊核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法庭资料说，何泽雄帮助中国广核电力公司招募美国的核技术工程师，降低了设计和制造核反应堆部件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中广核受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领导。美国司法部说，在中广核的指示下，何泽雄还从美国的民用核技术部门招募美国专家，为中广核提供技术支持。何泽雄去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被控把美国的核机密提供给中国政府。案发前，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向 FBI 反映本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惠庆的可疑情况。此人随后向 FBI 承认受雇于何泽雄，向何泽雄提供核电生产的信息。惠庆还说，他去过中国，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旅行的开销。几个月之后，FBI 在美国亚特兰大逮捕了何泽雄，对他提出间谍指控。当时他正陪同几名来自中广核的人员参加一场科技会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进入2017年，中国首都北京相邻的河北省和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持续的被雾霾笼罩，有些学校因此暂停了室外活动。多天的雾霾天气使得居民的呼吸道疾病呢有所上升，特别是儿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续的雾霾天气使得北京市的居民饱受呼吸道疾病的困扰。39岁的张霞一家遇上霾天几乎不出门，但是她的女儿几天来一直咳嗽，只好带孩子去医院看病。
基本上就是大人孩子基本上都不出门了吧，算是家里用的就是那个空气净化器，基本上窗户很少开也。
记者在新世纪国际儿童医院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就诊。29岁的张硕4岁的儿子一直发烧，他自己最近也身体不适。
我最近感觉胸很闷，所以我戴口罩了。平时都是孩子戴，我是不戴的，但是我现在感觉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也戴口罩了。
董建霞出生刚4个月的儿子一直咳嗽，他对记者说，
这一个月之内总是反复咳嗽喘，一直在反复都没好利索。
在北京相邻的河北省，有关部门星期4上午继续发布雾霾橙色预警，该省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米。河北省空气质量监管系统公布的数据显示，星期3的 PM2.5 指数为每立方米404微克。空气污染程度在中国北方的冬天通常比较严重，中国已经连续第3年严控空气污染，但是目前来看收效甚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月6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愈演愈烈的中超天价转会费出手，表示将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及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力图收住这股烧钱趋势，要求注重本土青少年培训的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就在2016年12月，上海上港俱乐部以6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英超切尔西年仅25岁的巴西年轻国脚奥斯卡，再一次打破亚洲转会费纪录。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又称中超的超大手笔引起欧洲联赛俱乐部的警觉，阿森纳和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经理们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员被如此优厚的待遇从顶级联赛挖走的担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足球梦，他说希望中国足球队进世界杯，希望中国能举办世界杯，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获得世界冠军。在他的号召下，2015年中国成立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挂帅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宣布足球为全国必修学校课程。纽约时报称，按照习近平的计划，中国的足球特色学校将从2015年的5000所增加到2025年的5万所，同时还要大力建设足球场地，数量将在2020年前从现在的 1.1 万座增加到7万多座。中央领导的足球梦让中国足球获得大量的资金和支持，而基层的解读则推动了足球大跃进的到来。中超俱乐部的投资者们显然更热衷于迅速获得短期盈利，开始了高价挖外援的比拼，形成了一些人所形容的泡沫。纽约时报指出，根据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统计，2016年16个中超联赛球队花费约3亿美元引入有前途的外国球员，这比英超的同项开支多了近1.2亿美元，而2017年的价格还有可能更高。如今体育总局终于看不下去了，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总局发言人表示将调节和抑制高价引入外援的问题，限制球员的过高收入，要把严重资不抵债的俱乐部坚决清除出职业联赛，完善俱乐部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加大对下一代球员的培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两家商业酒店与擅长电子战和信息战的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有一定的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志新村二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志新村二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3-4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近期因为转发讥讽毛泽东文章而遭到毛左声讨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星期四遭到山东省政府解聘政府参事职务。此外， 几十名毛粉星期三到山东建筑大学的外面抗议，斥骂邓香超是汉奸，并且围攻现场声援邓香超的民众，而当地警方被指涉嫌偏袒毛左，选择性执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省政府1月5日下午在官网上发出通知，称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省政府有关规定，解聘邓向超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据外界分析，担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信息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的邓向超遭解聘，应该和近期毛粉在网上的喧嚣和大肆攻击邓向超有关。记者星期五上午联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新闻办，接电话人士表示不知情，并提供一个电话要记者联系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而接听电话的男子表示他是省委宣传部的，不了解相关情况，要求记者再去联系省政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近期毛粉攻击邓向超教授的情况，认为邓向超被山东省政府解聘参事职务，与他去年12月26日在网上转发批评毛泽东文章，以及此前自己发表评论毛泽东的言论有关。另外，据网上消息和一段视频显示，数十名毛粉1月4日上午手拉横幅，手举毛泽东头像纸牌，高叫打倒汉奸邓向超、打倒邓贼的口号，前往邓向超教授所在的大学抗议，随后转往邓向超所住的家属院继续辱骂，现场有许多警察跟随但没有干预。在校园外，十多位山东的访民和公民到现场围观，其中一位叫鲁阳的男子举着坚决捍卫邓向超教授的言论自由权的标语，刚走到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上前抢走，同时十多位毛粉一拥而上，对鲁阳动粗，并对十多名与这些毛粉理论的围观公民施以暴力。在现场遭遇毛粉暴力的济南公民邵林才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毛粉当时表现非常狂妄，他们支持邓向超教授的公民中有至少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受伤，而警察对那些公然打人和游行抗议的毛粉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商量好在建筑大学门口8点半集合，鲁阳从外地赶来举着一个小横幅，就是支持邓向超言论自由，刚到了学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给夺下来了。这个时候毛匪更加猖狂，一窝蜂地冲上来开始打鲁阳。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上去辩解，结果我也被打，保护我的王传辉先生打了十几拳，还有一个女士叫张月也被推倒在地，四个人被打。
当时警察有没有制止他们呢？
他们本来警力不足，做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四个人还是被打了。奇怪的是，对对方这种狂妄的行为都没有立案，也没有追究，到现在没有追究。
你们认为警察有没有选择性的执法？
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对于他们的从头到尾，包括打人如此恶劣的行为，都没有采取措施，没有拘押于任何一个人。他们如此猖狂打横幅，涉及违反那个游行法，但是警方和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追究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民主自由派如果打横幅，如果游行或者演讲，会马上予以采取措施，这是肯定的。
记者致电山东建筑大学所属的济南市公安局解放路派出所，询问毛粉举行抗议游行是否申请游行许可等情况。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他当天不当班，不了解详情。同时担任山东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邓向超教授曾在微博上发表反对文革、揭露毛泽东罪行的言论，
并被指去年12月26日在微博上转发多条被毛粉所指的恶意辱骂攻击毛泽东的帖子，近期遭到毛左的网上集体攻击，而他的新浪微博也被消耗。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强烈要求严惩这一公开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山东省教育厅清理门户，将这样的反毛主席、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清理教育队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科特迪瓦几个城市的不满军人因薪酬以及人事问题发生骚乱。据报道，从星期五到星期六，全国各地几处兵营夜间出现骚乱和枪声，连续第二天出现动荡。不过目前还没有有人在冲突中严重受伤的报道。科特迪瓦国防部长阿兰敦瓦西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上说，安全官员星期六将和有关军人会晤，以结束他所称的可悲形势。那么继续是有关中国的报道。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美国苹果公司已将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莫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四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把目光转向台湾，中国航母辽宁号及其护卫舰编队正在南中国海演训。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编队在结束演训之后，有可能经过台湾海峡中线返航青岛。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即将出访中美洲，台湾军方正在密切地注意中国航母航线及时间是否借机威吓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媒体近日都报道了辽宁号及护卫舰穿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演训的消息，以及台湾军方对此可能做出的相应准备。不过，台湾国防部说，对于预测性的问题不予评论，但军方对辽宁舰的动态都有掌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共军的相关动态，军方各单位将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做出相应作为。蔡总统出访期间，国防部与总统府之间有完善的通讯联络机制，各种应变处理程序都已做好。有媒体报道说，台湾在本岛西部、澎湖及其他离岛部署有数百枚各式反舰和防空导弹，如果有像辽宁号航母这种大型军舰航经台湾海峡 届时这些导弹可以瞄准这个大型目标。陈忠吉拒绝就这一报道置评，不过他说军方对此都有准备，相关数据虽不能逐一说明，但确保安全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媒体问到如果中共军机穿过海峡中线是否将其击落，陈忠吉表示将依据规定应变处置，届时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都会有相应作为。国防部联合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辽宁号曾经在2014年首度穿越台湾海峡，军方有经验和完整的处置作为。他说，当时辽宁号是跨海区训练，此次也是跨海区训练，军方对其活动都能有所掌握。王少华说，辽宁号的战力正在形成中，它是否能如像美国这种一流国家的战力还有待观察。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说，中国大陆以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及威吓方式面对台湾，对台海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没有帮助，台湾绝不会屈服于压力。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可能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后从南中国海行经台湾海峡北返，完成航母绕台一周的武吓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知道此消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答复的是，辽宁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科研试验及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的，目的是要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上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绕行台湾东部国际海域，航行至海南岛。台湾军方当时称将采取严密监视及侦查应对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1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对此表示，辽宁舰队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是依据相关计划进行，有关方面的活动影响不了编队的正常航行和训练。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预计在1月28号中国农历年前返回青岛基地，完成绕行台湾一周的航行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一些拥护民主的议员和公民运动人士星期六来台湾跟时代力量进行首次公开对谈，他们遭到了台湾拥护两岸统一的活动人士的围攻和抗议。香港公运人士黄之锋表示，他和他其他的香港议员都不主张香港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罗冠聪、姚松炎以及香港民主党派众志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访台人士星期六凌晨抵达桃园机场时，遭到台湾拥护两岸统一的爱国同心会上百人的抗议。几名抗议者还一度冲破警方的警戒区，要挥舞拳头殴打黄之锋，所幸被警察阻拦，黄之锋并没有受伤。星期六下午，中华统一促进党和爱国同心会数百人来到台北松江路101国际会议中心外抗议他们所说的朱凯迪、罗冠聪、姚松炎、黄之锋等人港独、卖国贼、出卖香港，要求他们滚回香港去。会议现场有数十名警察把守大门，只有持证的记者才能够进入。抗议者高举旗帜、标语，发表演讲，高呼口号，但抗议活动平和理性，没有发生冲突。黄之锋在论坛中说，他们从香港出来时就遭到50多名亲中人士的抗议，在桃园机场又遭到200多人的抗议，有人还要打他们。他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有点夸张。他还表示，这同时也说明了反对公民社会交流的人他们的素质那么低。 黄之锋在发言中还否认他主张香港独立。
当年很多媒体或是很多的朋友或会做一些摸黑，比如说香港来的三个立委跟我们的团队，包括我，其实我也没有主张香港独立，但就有会有一些的所谓亲中的朋友，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台湾，也会不停为我们扣上这个港独的帽子。
被视为台湾泛绿的政党时代力量于2015年1月25号创立，举办这次时代众志自觉力量港台议员论坛的时代力量执行党主席黄国昌说，希望这次论坛能够促进台湾和香港两边新生代的政党和议员的认识，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交流，让台港两边民主的力量可以串联，那借由彼此之间经验的分享，能够共同的去思考台湾跟香港这两边的民主社会，我们的民主要如何继续深化。
黄之锋也希望香港和台湾的议员能就怎么从社会运动走进立法院，怎么从街头走到议会体制里进行交流，使他们的社会运动不仅有关键少数支持，而是在选举中有民意授权。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支持以台湾而不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提醒必须考虑两岸关系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东京2020年将举行夏季奥运会，有日本网友去年2月设立网站发起联署活动，推动以台湾而非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这场世界最重要的运动赛事，目前联署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该网站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支持台湾等诉求。至于相关联署提案，也将送交国际奥委会参考。日本政府不久前才更动了驻台机构的名称，将日本交流协会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希望能增加台湾民众对该机构的认知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告诉美国之音，以台湾的名称走向国际已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各种民调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真的是已经超过60%以上都慢慢的更加的去接受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名字，甚至于很多的事件，从不管是国际的纷争，甚至于所谓的中国大陆刻意的打压里面，让我们台湾人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应该也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国格。
苏振清委员还说，这个证明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动，不能太着急，台湾政府也会非常审慎地因应。台湾民间智库日前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称参与国际活动，34.6%支持中华民国，至于中华台北则只有9%。由于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台湾的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于1981年达成协议，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国际赛事。台湾举重选手许淑净去年获得巴西里约奥运53公斤级的金牌。大会升起的是中华奥会的会旗，演奏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证明的问题不是台湾内部高兴就好，还必须考虑两岸关系的因素。
如果会变成两岸关系一个朝另外一方发展，比如说朝坏的方向发展，甚至朝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我们得多所考虑，甚至该刹车的时候要刹车。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他了解台湾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越来越高，国民党将持续推动两岸和平， 让年轻人理解，往中间靠拢。台湾许多年轻人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感到反感，并认为台湾就是台湾，不应该再叫中华台北了。还有人说，从英文来看 Chinese Taipei 根本就是中国台北。有日本网友在联署网站留言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世界。自由民主的台湾跟独裁共产的中国怎么会是同一个国家呢？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曾经表示，新政府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不满意，但是为了参与国际事务只能勉强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艾滋病这个可怕的新疾病被确认至今35年来，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之前诊断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就是判了死刑。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发展为艾滋病患之后通常活不到1年的时间。时至今日，有3700万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是艾滋患者，其中将近一半的人获得能拯救生命的艾滋病毒治疗，让他们能过着正常生活。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成为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前沿国家。美国负责全球艾滋病事务的协调员德伯拉·伯克斯说，最近的数据表明，在非洲几个艾滋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个传染疾病正成为可以控制的疾病，这显示这个紧急救援计划的投入产生了卓越的影响。的确，达到无艾滋病一代的目标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根据研究和数据，我们的集体努力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且正力挽狂澜抵御艾滋病。今天，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向1150万人提供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好消息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的一份报告，2010到2015年间，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比例下降了51%，同时艾滋病有关的年度死亡人数从200万人下降到110万1000人。坏消息是，艾滋病毒正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年轻妇女中扩散。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指出，去年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9%的新感染案例发生在15到24岁的妇女中。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少年当中，女性青少年和年轻妇女的艾滋病病毒新感染病例高居将近75%。由于非洲撒哈拉地区15到24岁人口将在2020年翻一番，当地艾滋病毒的高感染率令人担忧。年轻妇女新感染艾滋病毒令人警觉的比例有许多原因，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没有经济机会、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甚至无法上中学。因此，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正与其伙伴一起努力，在2017年结束前 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把少女和年轻妇女的新感染艾滋病毒比例降低 40%。 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为预防这个群体新感染艾滋病毒设下具体的目标，这强调了美国为赋予青少女能力的全球策略。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史密斯说，有了我们的伙伴，我们就能把美国的领导力、同情心和决心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延续下去。大家齐心协力，在2030年时，我们能根绝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